所以啊，极尽藏波罗蜜门啊，普分别众生波罗蜜门，不可转波罗蜜门，离欲光明波罗蜜门啊，入无尽藏波罗蜜门，一切法方便波罗蜜门。这么多波罗蜜门，也就是各自依自己的根性因缘，各自成就了他的波罗蜜门。你看这奇妙吗？这是第六层楼，那你就知道再上去你会看到什么了。第七层上去呢，有诸菩萨，还是很多菩萨在那里得如祥忍。如祥忍，什么叫如祥忍呢？我们音响的那个响，得如祥忍是什么？你要注意，人间的种种的世界，就像你一个响过去就没有了，叫如祥忍。所以很多事情人家骂你如祥忍，是不是？人间种种的这些啊，拥有的这些东西，如想忍，想过去了，因过去了也就消了。所以善与恶这些东西，在这个不得无生忍，是等于无生忍菩萨。这些无生忍的菩萨才能怎么样？才能以方便智观察而处理，他才能够真正的以方便智观察，他能处理。也就是说，第七层这个地方的菩萨呢，更高的贵宾呢，在那上头了。那第四层是无生忍的菩萨。第八层呢是菩萨共集，他们很多菩萨集在那，皆得神通，他们已经真正能变化神通了，以一音骗十方刹，他们呢就是一音啊，一个声音可以骗十方刹，那十方刹归于一音。那什么是一音骗十方刹呢？我们真正的在这里，你来了，我们还没有开讲，还没有开经之前，你来了，来这里，你合掌礼拜跪拜一下，这个礼拜这一拜也是骗十方刹的，那个对佛的，对无量佛的礼敬是骗十方刹的，所以一音也是骗十方刹的。我们此刻在这里，佛祖是借用了正法师的声音，这一音也是骗十方刹的。而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呢，都在此刻登到第八层来参观，都在这个真正在这个法宝级长者他的这个大宅里头，已到了第八层。第九层呢，于一生所系啊，诸菩萨于中集会，在你的一生所就你的一生所系这样子的啊，第九层呢是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他知道他的一生所系呢，那么诸菩萨在中生。也就是他这一生里头涵盖了无量无边的菩萨，也就是说这每一位菩萨在这个地方都容摄无量无边的菩萨。所以你现在该知道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在讲华严经的时候讲光光相摄，以一啊摄多，以多摄一，这道理也是在这里的。比如这个第四网啊，就是第四天啊，他的网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呢，每一位菩萨一摄一切，一切摄一的这些菩萨。第十层的时候呢，一切如来充满其中，第十层的时候看到了如来。那么我们知道，把这个十层这个整个的一个建筑你来看看，它是不是正好是我们的人生的东西，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往上走。所以你教你的小孩子在佛化家庭里头，你不是倒过来教的，整天只是在那佛会保护你，整天只教的东西你要处理，这个教法是错的。这个楼阁底下是什么？你要把它有衣食的东西给保暖，你要给他有玩具可以玩，你要给他有一些他自己活动的东西，然后你才开始慢慢长大了以后，你才会进一步的教他种种待人接物的道理，世间法的东西，然后接下去呢才会进一步的去谈到了。所以第五层第六层诸菩萨云集，而这些菩萨呢开始学六波罗蜜，是不是？那么到了第七层的时候呢，才学会如祥忍，第八的时候呢，那么得神通，第九的时候呢，是一生每一件行为都能够符合菩萨，第十的时候呢是见一切如来。所以这里面呢有十层楼，这个楼阁呢这构筑的其实就是你的心灵世界，你的心宅，就是在这里他所传授给他的这个心宅。所以叫做这个法宝级长者呢 他所传授的是菩萨无量福德宝藏解脱门，是无量福德的宝藏，是从这里来的。其实岂止是福德呢，它也是功德啊。你看看啊，善财看完了以后大为赞叹，他说你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能够修到如此这么大的殊胜的果报，有住这么好的啊，这么好的楼阁啊，你拥有这么好的楼阁，这样子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就是这位法宝级长者他自己的心灵世界哦，他让善财童子进入了他的心灵世界。现在善财童子跳出来来问他，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世界呢？有这样的殊胜的果报呢？你看法宝级长者的回答是这样，经文上这么写：善男子，就是指善财童子啊，我念过去啊，卧佛，就是我念过去哈、啊，在过去的佛刹为成数劫，就是很久远以前，这个佛劫以来有世界名。圆满庄严，有一个是那个是有一个世界叫圆满庄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在一个华严的一个经文，是这个娑婆世界有一天它会没有的，会消失的，因为生度异灭它会消失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很久远，我连过去佛佛刹为成数，过去的佛有这么多佛，佛刹的围城数，佛的这个世界把它磨成围城，每一个围城拿来数，这样子把它连起来，有这么远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有这么远，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叫做圆满庄严，佛号无边光明法界普庄严王，他的佛号呢叫做无边光明法界普庄严王，就是无量的光明法界普庄严王，那么这是他的佛号。那么当时呢，我奏音乐并烧一丸香，当时呢我只在这个佛的这个世界哈、啊，奏了音乐烧了一丸哈、啊，也就是一柱啊一丸的香来供养佛，以此功德回向三处，我用这个功德呢回向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边来，永远啊，那么这个一切这个贫穷困苦啊，常见诸佛及善知识，永远就远离了这个贫穷困苦，常见诸佛极善知识，恒闻正法，故获施报，所以我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殊胜的这个果报。你知道他只是在佛的面前这个咒了音乐烧了一丸香，竟然得这么大的功德，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佛的面前奏了你生命之歌？你是不是每天都在佛的面前供出一炷生命之香？如果你有，那么够了。你每天都愿意好好的去庆祝你演奏你，把你的生命变成一首歌，真正的生命就佛法之歌，你供养这首歌是欢喜的生活，是欢喜的供养，这首歌就是生命之歌，让你的生命真正感受到这样子的欢喜。我们太会挑剔了，我们要挑剔家里的人太多的事情，是不是？但挑剔越多，人的敌意也升高，挑剔越多，那么人的冲突也就增加。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建立让他改进，我们可以善意的大家一起成长，这是对的，但光有挑剔是不行的。生命之歌就是成长，生命之歌就是不断的智慧福慧不断的增长，那是生命之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刚好想过来什么叫生命之歌呢，他也讲生命之歌，他什么之歌？生命之歌就是爱玩，就好好的玩，所以 讲离婚，那就离婚吧，是不是？孩子不管他，人生是为了快乐的，以后还可能会这么想，政府会替我们养呢。现在都有这么想了、啊，病是生政府帮你看的啦。那将来这个孩子，他们现在有人在讲，就是孩子父母政府都在养啊，很多福利国家是这样的、啊。可是这样做完了以后，变成自己没什么责任了、啊，这叫生命之歌。我看那个歌哈、啊，会变成飞歌的歌，会飞掉，这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我们真正对生命赞叹这个生命，我们珍惜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真正演奏出一个啊非常庄严的这个生命之歌。啊，只烧这一碗香，一碗香是人生，就像这一炷香，烧起来是把它烧得香的，千万不要烧成臭的，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整种种的一些行径呢，我们愿意在那个地方自己肯修行，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该有所为，该坚持的要去坚持，这就叫做香，我们才能够真正让自己的生命感受出那个芳香的点出来。它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修行竟然是从这里来的，就得到这么大的这个心灵世界的一个这么好的事的果报。你看，不止如此啊。他说，这个法宝级长者呢，他还进一步啊，进一步说什么呢？进一步说，有一段话，有一段经文，他这么说：他入无分别如来身，受无分别无上法缘，修无分别功德道具，起无分别普贤行啊。那么等无分别菩萨善根，住无分别如来所住，正无分别三世平等，住无分别普眼境界，住一切劫无有疲厌。他从无分别去看这事情，到底是谁才是正确的，我不清楚，佛很清楚。我们一个人生在王家跟生在李家，到底他是有很大的分别呢，还是没有大的分别？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境，这个情境都是不一样的，到底他有大的分别呢，还是他无分别？有时候你真该这么想，你家里有一个你很难教的小孩子，那么你才会警觉到在那里学到了某些东西。你家里的人有人发生了一些意外，你才真正的感受我们自己必须要谨慎小心，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东西跟一个有一些波折的东西，要有无分别的这种心去看待它，我们才能够从两者中间真正的去展现它生命之美，要不断的从那边看出它的价值跟意义出来，你才能够不会被那个东西把我们绑住了。你的家庭很顺遂，一切都非常好，也许你会这么想，太好了，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家庭。但是我要告诉你，家庭很富裕，各方面都很条件的时候，这个条件并不见得是最适合于小孩子成长的。他有这个优点，是他忧郁，但是也有一个缺点，他学的东西少。有一个家庭，他比较清苦，但他学的东西却多，但是他的一个缺点相对的是不忧郁。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没有分别，都各族有他的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富裕的家庭就要去学习谨慎，穷困的家庭他就在你中磨练而成长，没有分别，通通都是在那个地方要成长的。这里面没有谁好也没有谁坏，富裕的家庭 没有比那个贫穷的家庭好，贫穷的家庭不会比富裕的家庭坏。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看它？我们今天一个大悲剧是，富裕的家庭也把小孩子教坏了，贫穷的家庭也把小孩子教坏了，到底是谁把他教坏？是这个社会本身大家的观念把这事情给弄坏了，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平等心在那个地方。而在受这个无量福德啊宝藏解脱门的时候，除了这个法宝及长者呢，对于善财童子所讲的他的果报因缘，以及他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大宅这个大的果报之外呢，他特别提出这问题。他说，我同时也修的是无分别如来身，无分别啊，那么法缘，无分别功德道具，无分别普贤行，就是这都是从无分别行里头来的。那么第十六呢，那就是善财又接受了法宝及长者。他说，如果你要继续去参学，我也只懂得这一门而已，你还是继续往前，你往这个到一个地方叫做藤根国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个普门城，你到普门城那里呢，你就可以找到普眼长者，他会为你说。所以善财童子呢就来到了这个藤根国的普门城，要来找普眼长者。这个普眼长者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一次很方便就见到了，就在这个藤根国的普门城很快就找到了这一位这个普眼长者。他一见到普眼长者，他马上就请教他说，普眼长者，我呢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我要修菩萨行，那么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修。那当然普眼长者呢，他跟他讲，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知一切众生诸病，我知道一切众生所有的病，这里病包括种种的麻风疾病那么种种的这些病通通呢我都知道，我习能以方便救疗，我呢能够用有效的方法，方便的方法来救疗他。十方众生有病者都来我所，十方众生有病的通通都会来我这里，我接治疗并令其充足，不止治疗他，我还帮助他，让他感觉到充足，然后各应如是说法，我还各个不同的各给他做随意的说法。那他说些什么法呢？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一位法宝级长者，他讲的是人生的魔生，但这个魔生里头呢，是从一个最基础建立一直到最高的一个精神世界的圆满，也是指一个人心灵从自己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个地方开始交集，一直学习到最后整个精神世界的圆满。我们看起来它很像百货公司，是不是也很像一个生命的整个成长的历程。那我们看到普眼长者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医生，他像是一个医生，他不断的救治很多。所以善财童子呢来参他的时候呢，他跟他讲的是，我知道一切众生的病，我能医这些病，而且我用方便力来救治他，十方病者呢他通通都会来我接治疗。有一次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慧鬼禅师的，这个慧鬼禅师呢一样晚上常常就有很多各种不同有病的鬼都会来找他， 然后你们一听的说，哇，有病的鬼找来，那鬼已经够厉害了，又有病的鬼，那我跑都来不及啊。不，他不是，他知道鬼的病，所以有的鬼来就现没有头的鬼，嗯，说禅师啊，我很痛苦，我没有头。他就跟他讲，没有头很好啊，没有头以后你就不必头痛啦、啊，那哎，这个鬼呢就被他治好了，就不见了，就走了。我以为又一个鬼来，他说禅师啊，我很痛苦啊，我的肚子没有了，我没有肚子。他说没有肚子很好啊，免得降常常肚子饿，这样很好啊。你一这一天呢以后，哎，对啊，那他就又走了，另外又来的说禅师啊，我没有眼睛啊。他说没有眼睛很好啊，没有眼睛你就不会看那些这里好看那里不好看，那太麻烦了、啊。有的说没有耳朵的，他就这样跟他说了。所以这些鬼呢，一个个呢都得度。其实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哦。我一会儿缺这个，我又缺那个。即使你缺那样东西，那样东西本身有你的福报，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不会生小孩，我没有小孩。你有没有办法哈、哦？求求佛哈、哦，给我们哈、哦，要添孩子的就能添孩子。你如果有办法求求佛，让我们能生小孩，那我就信了。我说不信是你的事情，我又没有强迫你信，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小孩这件事情也并不见得就是不是福报啊。你生在福中不知福啊。他说哪里，人家都是要有子女才好。我说你去问问，我说子女好几个，你问他说好不好，他跟你讲你很清闲，你生在福中不知福，那你为什么一定非要这样的呢？好像昨天电视里头我还看了，我、哦、还登一个报，是不是现在还录取十个，是不是要精子，是不是、哎、要用试管，这事情当然了，如果可以办得到，这也是福德的一部分，这当然并没有说不对了。不过如果真的办不到的时候，也是一种福报。你要想想、哦、有的人说他本来腿好好的，就因为骑摩托车把他撞成这样，变成一拐一拐的，那他很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即使任何一种东西都付出一些代价，你既然付出那个代价，就一定有得到什么东西。唐老师，我就看不出那个代价。我说有，人家有的人求了半天，把自己养成哦100多公斤，像肥猪一样，就是为了不当兵。后来不当兵不久了以后，他就得糖尿病了。你呢有一点一瘸一瘸的，那你不当兵一瘸一瘸的，艰难的事情人家不找你，一瘸一瘸的有很多的事情轮不到你身上来，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办公室将来如果有什么这个不必要出去外头跑的，也是都是你的，你既然付出就有一部分的另外的一个啊，并没有那么坏，你别以为他全部都是坏的。因为我们同修有一天问我说，大师，我们有一个朋友他骑机车了，他撞了，把一只腿撞掉了，我要跟他说什么？锯掉了，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跟他说，你最好少管人家闲事，他少一只腿就少一只腿，他如果没什么事情就好了。他不老实，他很难过，他想自杀。哦，那你该跟他说了，是不是？他本来好好，你给他说的干什么？是不是？哎，你就很自然的跟他相处，对不对？很自然的啊，交往不就好了吗？亲戚嘛，他想自杀，那你跟他说，那你应该呢？他说，那老师，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说，你跟他讲，你也只不过是锯掉一只腿而已。还有另外一只腿，你应该这么珍惜剩下的那一只腿，应该很高兴，说撞下去的时候只撞掉一只腿，不是撞掉两个腿，那只腿还大有用途，是不是？还有两只手，是不是拐杖撑起来还相当方便，你应该告诉他，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用起来还是相当好的，哎，而且这个付出一样有代价，人家讲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这里面的意思也是在这里，你要跟他说，你看普眼长者呢，他是有病来治病，病完了以后呢，还给他说法，啊，说完了法呢，病也就真的没有了。你看他的说法如此啊，他有几个说法蛮重要的。你看，他说为贪欲啊多者说不净观，为嗔贵多者说慈悲观，为愚痴多者啊交集分别种种法相，然后随缘教他十波罗蜜，一共给他归类这四个大类。为贪欲多者说不净观，贪欲多的人要告诉他不净的问题，你的心不净，贪欲多是因为心不净，贪欲多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要去执着染执更多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物欲的标准再提高的时候，我们就匮乏这些东西。告诉他这个本身是导致了我们心里不净啊，不是净土。你要告诉他心灵的净土是什么，是我们把东西尘垢洗干净，我们看清楚，我能得这些，我得这些，我根据这些好好的生活。你要这么想，如果有一只螳螂，那么有一只山上的土拨鼠，你说土拨鼠所玩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螳螂玩呢？土拨鼠喜欢玩土，螳螂能玩土吗？螳螂呢在树上一点一点的爬，他会把自己伪装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他在那个静静的在那里，他吃的他应该吃的食物，可是土拨鼠是不是可以站在树梢上那里呢？土拨鼠可以不可以停在那个叶片上呢？那么对了，你应该留意一个事情，如果你是一只小麻雀，可是人家是一只信天翁，可是信天翁所拥有的东西很多，他每拍打一次就要用很大的气力跟气流他才能够飞上来。没错，他如果要一次旅行一定要一飞不知几千里也，但是庄子讲的不是我讲，他才感觉到满足了一次他的旅行了。可是麻雀不是，麻雀他也不晓得说要飞几千里外是什么，他没有，他就要从屋檐飞到那个树林子里头，再从树林子飞回来，他今天已经去探险一次，而且非常高兴的旅行过一次。你们有过这种经验吗？我们以前在乡下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如果骑着脚踏车从我家骑到海边就要骑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才骑得到，走路的话呢，那走到从早上一大早太阳都还没有出来，我跟我老祖父那走到海边看一个亲戚，走到中午肚子饿得不得了才到他家，吃完了饭再从他家过不久就要走路回来，还整天都在走，但是我们却越过了清脆的稻田啊，走过了蜿蜒的河流啊，看过了很多无尽的新奇的世界啊，还经过一个宜兰市，我们觉得说哇，这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腿都走硬了，但是这是一种好像游览了世界一番的感觉，那种内心里头游览的欢喜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我跟我的同学就讲这事情了，我说你想想看，现在坐个飞机到高雄去，到台中去，到日月潭去，然后再转一圈回来，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旅行？为什么？他太快了，你都在那个飞机的盒子里头，下了车又有人接我，又在一个小盒子里头，飞机是大盒子， 下去又有人接我小，他们叫做是小盒子，然后最后又把我丢在一个讲堂里头去讲话，又是一个盒子里头，然后讲完了，老师车票给你，机票车票都买好了，连便当也买好了，便当也是一个盒子，在盒子里头吃便当。你旅行了吗？还好，我是只要是我要出来，我从我办公室到这里，在车子上我就觉得我在旅行。我只要到机场，我就感觉哦，我现在是在旅行，我是去感受这样子的旅行，所以还有些欢喜。但如果你为工作是如此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旅行的快乐感受不出来了。所以你别以为我们现代人哈、啊，好像我可以周游世界，你是觉得周游世界小了，你觉得说如果能去的话，最好是能够旅游太阳系。你旅游太阳系，你会发觉说这也只不过是像我们这里哈、啊，到澎湖去玩一下而已。所以最好是旅游宇宙。如果你想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好好学佛吧。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你只要有一个多欲，被这个欲望把你锁住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脱开你自己去看到这个宽广的悠游的那一个精神法界，你是不可能的。第二个，为嗔贵多者呢，说慈悲观，你很容易愤怒啊，责备，对自己的小孩子不满，他的功课不好了，揍他，是不是骂他，是不是给他两巴掌？哎，这事情你要认清楚。你是爱之深责之切，是真是嗔贵没有错，不过你要慈悲观，因为这样并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帮助他，你要修慈悲观，你失掉了慈悲。而且要了解一件事情，这孩子虽然说他在这个东西没有做好，或者这个年轻人在这个事业没有做好，但是事业没有做好已经很糟糕了，我们每天还嫌弃他，先生事业没有做好，太太还嫌弃他，是不是？还告诉你，你当时听我的话就好了。每天都讲这句话有用吗？所以没有用，是不是？做生意做完了，又每天回来盖太太，都是你主张的。当时你这么讲，我才会做这件事情。这个生意做垮了，这能解决事情吗？我们就要注意，做生意。做亏本做垮了，已经够惨了，然后把生活再赔上去更惨，要一点慈悲观，人家懂得对自己慈悲，也对别人慈悲，懂得爱自己，也懂得爱别人，也爱生活。愚痴多的人为他说种种分别法相。什么叫分别法相呢？愚痴啊，愚就是啊，没有智慧，痴呢就是执着，其实愚痴就是执着。告诉他分别法相，有时候有些人他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先生看太太怎么看都是黄脸婆，外头看着别人对他笑一下，他的心就被他笑走了。诶，这事情你说奇怪不奇怪？回家以后什么事情都是这个黄脸婆帮忙的，但是别人一笑呢，竟然他就会心不被笑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懂得分别种种法相，是不是？家里有一尊是菩萨，供给你一切所有的东西，慈悲帮忙你很多，你不觉得他？你出去外头的时候呢，有一个魔对你一笑，你就跟着他走，你不能分别这个法相，一个是魔相，一个是菩萨相，就不知道。我们常常是如此，有些事情你有了错，别人会跟你讲的，它是善知识相，你不能分别它是善知识相，你以为它是魔相。很多人都讲你很好，哦，你要赶紧捧得很高，你什么钱都拿去花在那个人的身上，跟那些人去遨游，去野游去了，那是魔相，你不善分辨这些相。那我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啊信仰来，不同的信仰，你进去了以后，你看到了，你觉得看到这个也很好，看那个也很好，你不晓得要信什么。不，你的清楚 佛法这五到最后要分别这相，每一个不同的信仰，它来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爱欲，不同的根性。而你呢，是要解脱一切爱欲，解脱一切，到最后连跟自己现在的本质都解脱，那无所从来，那是究竟一圣佛法的，你要认清楚，最后是究竟相。所以有大圣，有中圣，有小圣，你知道它基本的原理，有牛车，有鹿车，有羊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得认清楚。那么啊，趁着各种机会，他在这个地方说是波罗蜜法。请问这个东西要等善言长者来说吗？不，所以你时时刻刻也要为自己说，为人说，也要为自己说。其实现在就是借着善财童子佛在对你说，你要注意得清楚，你要对自己说。你看有一段经文，我们把它讲一下。他说这个善眼长者不只是善于治病，从治病中说法，他还善于调香。他怎么说？他我又善知和合一切诸香药法，我最会配香。你想想怎么配香？香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种种绽放出来行为的香嘛。那怎么配香呢？啊，太多了，我们今天待人接物点点滴滴，你能够把它做得非常的圆满，就是处处都在配这个香，配这个香。香的意思就是不只是善而已，但是是一种芬芳，是一种美啊，真善美的意思啊。那么燃此香时呢，一一香中出无量香，燃这个香的时候，一一香中出无量香，遍十方一切法界啊。那么这个能够呢达到一切诸佛道场，这个香能够遍一切法界，能够到一切诸佛道场，在那个地方化作香宫，化作香殿，化作香栏杆，化作香圆墙，化作香阁楼。你知道这佛法里头这东西是多么奇妙，它的表现的东西是文学之美。你在这里燃了这炷香，可是这炷香就是你生活里头调整了种种的应对进退，你的情绪，你的种种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个用这个香来供佛的时候，这炷香只有点一炷香，却是万炷香，是无量香。而这个香呢，却能够给予十方的法界，给予一切法界，给予一切佛道场，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化作宫殿，化作栏杆，化作圆墙，化作楼阁。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文学家的比较？文学家的比较也没这么好啊。那去年香港啊大学办了一个这个佛经的啊文学价值的佛的这个学术研讨会，这样记得一个邀请函，希望我一定能够去参加，就是没时间去参加。我如果去参加，我就搬华严经去，就讲华严经就行了。当然不是讲这么久，我是讲华严经真美。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表达的是真实的，文学也是真实的，表达的是突破空间的，但文学本身也是要突破空间的。他表达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心灵上真正让你的心能开放的，阅读这个文学的时候，你的心也同时这个时候是开放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受的是菩萨令一切众生普见诸佛欢喜门，是这个普眼长者呢，他所授给善财童子呢，是令一切众生普见诸佛欢喜门。你看有病治病，病完了以后，病治了以后还给他一些这个让他感觉到充足，然后又为他说法，说完了以后还教他怎么点香配香，这个很妙吧。今天各位都来到了士多宁啊，这里同时也是 华藏讲堂，在这里各位每一个人都要念一炷佛的香回去，但是下一次你一定要供一炷香来供养十方诸佛，要记得念一炷香回去，下一次你要念一炷你的无量香来供养十方诸佛。这一炷香在这里，你会让这一炷香去骗十方一切法界，让骗十方一切诸佛道场，让它化作供香供，化作香殿，化作香的栏杆，化作香的七宝，化作成一人，化作楼阁，而佛一切众生都在这香之间，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得到这个香给我们的供养，这很奇妙，太美了。我们这个说也听着，同样都得到华严给我们的沙妹，华严给我们的文学的启发。各位，我们大家善自护持，好好啊修行。念佛的时候别忘了，你刚刚听完了华严，心里面充满着欢喜，因为你已经那么这个被受令一切众生普见诸佛欢喜门了。那么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请各位啊专心专注的入于沙妹的念佛。那么这个在念佛的时候，你如果有所求，就一念求就可以的，要即刻再回到你自己亲近沙妹的心灵世界来念佛，这样呢才是可以啊过亿万佛土与佛相契，这个要领必须要有的。你曾经念佛，曾经见佛，如入佛法佛怀啊，入佛海，这个才是念佛真正的本意的。你念过一次这样的佛以后，保证你怎么样子的这个造处颠沛，你总是往生有望的。这样的念佛念过一次，你所得到的那个功德是无量的。你就是有些这个有一点这个出入小劫的东西，那么并不影响你这个大劫。